好，我们上次讲了雅歌的一章一节到一章的十一节，其实我们没有讲完。其实雅歌书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七节是第一个场景。那么我们上次讲了一章一节到十一节，那我们讲了佳偶对良人的一个渴慕，他心里对良人的一个渴慕，我们也看到良人对佳偶的赞赏。但是从一章的十二节到二章七节就讲到，讲到就是说，羔羊的灰焰，就是他良人的渴慕之后，佳偶的渴慕之后，良人的赞赏之后，然后他们的爱情终于就是，我们说终于完美的在一起，然后进入羔羊的灰焰。所以我们在十二节就看到王正在坐席的时候，那就是在灰焰里面正在坐席的时候，佳偶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儿。然后我们也在二章的四节看到，就是良人带领佳偶进入那个进宴席当中，进入宴席当中以爱为旗。所以这里都是描写，就是最后良人和佳偶他们在一起，然后在羔羊的灰焰里面。所以这个是整个的第一个场景的一个高潮。但是因为我们上次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也没有讲。在雅各书里面。在雅歌其实是由很多歌来组成的，那每一个歌都每一首歌都是描写一个场景，那么这很多首歌都是从不同的很多的场景从不同的方面，其实都在重复一个主题，都在重复就是良人和佳偶之间的爱情，都在重复就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情。那我们今天会看二章的八节到二章的十七节，二章八节到十七节。那么这是雅各书的第二个场景。那有些注释家会把二章的八节到十七节与三章连在一起，然后作为一个场景。但是我是觉得二章的八节到十七节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看这段经文。好，我为大家读一下，要么我们用提议的方式来读，我读这个偶数节，大家读单数节，好吗？二章八节，听啊，是我良日的声音，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一起来思想你的爱，主啊，思想你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思想你在创世之前。主啊，你就在那里的爱，天父，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沐浴在你的爱当中，被你的爱感动。天父，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天父，求你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主啊，求你圣灵来膏抹孩子的口。主啊，真的是让孩子能够在你面前放胆忠心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圣灵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运行，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到你的荣美，看到你爱情的荣美。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点热。好，我们 们今天会分三段，第一段是良人对佳偶的渴慕、爱慕，然后第二段我们会讲良人对佳偶的一个邀请，第三部分会讲佳偶的回应。所以我们先看第八节。第八节第九节，然后第八节佳偶在这里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那佳偶在他的家中，然后他就听到，就是在他的家中的时候，他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然后远远的就听到有人在呼喊他的名字，所以他知道这是他良人的声音，他知道是良人的声音。我又想起在约翰福音的十章，那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所以良人在还隔着崇山万岭，隔着崇山万岭，良人在那里呼喊佳偶，佳偶知道是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而来，什么叫穿山越岭而来？就是很远很远，还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中间有很多的山岭，也有很多的拦阻，那么良人穿山越岭而来。我在想起我在很早的时候看过一个笑话，就是一位男生写给一位女生，那个写情书给一位女生，他所心爱的女生，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是我为你，就是我为了你，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上刀山下油锅我也愿意，粉身碎骨我也不害怕。然后再写完了一瓶热情洋溢的情书，再写完了在后面说，听说今天有暴风雨，所以我就不到你那里去了，你自己珍重。所以你看，我们人的爱情其实都是很有限的，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心里面真正在想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口不对心。但是在这里这个良人是不一样的，他对佳偶的爱，所以他穿山越岭而来，他是由于爱情的吸引，他穿山越岭而来，来看望他心意的这个女子。所以我们就想到，就是我们在之前讲过，那么神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我们的主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们，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在很远很远的时候，在很远很远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的神就爱了我们。当亚当堕落之后，神由于他的爱，他拣选了赛特的后裔。但我们也在创世纪的第九章看到赛特后裔的失败，所以神拣选了诺亚，但后来诺亚也失败，所以拣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拣选了以色列。然后我们在旧约里面就看到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最后也失败，但是神没有放弃，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那耶稣基督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与神同有荣耀的，他本来是神，但是为了爱我们，他降世为人，他成为 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都知道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伯利恒的马槽里面，成为木匠的儿子，当时在社会的最低层。他在世上33年，那耶稣自己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在33年当中，他不是荣华富贵，33年当中他凭着他的脚走遍了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来传扬神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他最后为了爱，他为我们受鞭打，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羊毛人的手下默然不语，因着对我们的爱，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我们的良人，他穿山越岭而来，他翻过了崇山万岭来看我们，来看他的佳偶。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爱不是廉价的爱，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主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看第九节，我的良人好像羚羊，好像小鹿，他站在我们的墙壁后面，然后从窗户里面往里面看，从窗棂往里面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想起什么？ 我想起我们当初在追我们的太太的时候那个情景，是不是？我们经常在那女生宿舍前面绕来绕去，流连忘返，对吧？如果你知道当时的她住在哪一栋啊，哪一层楼，哪一个窗户是他们的窗户，会经常的望着那个窗户，痴痴的望着那个窗户。所以这让我们想起，就是我们从那个窗户往里面观看，从窗棂往里面观看，我就是为了希望能够见到他一面，对吧？所以这良人也是这样，他希望能够见到佳偶。所以他在这里，他翻越崇山万里，他来到佳偶的家中，然后站在墙壁的后面，从窗户往里面看，从那个窗格子里面往里面看。说在旧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那么神和以色列的关系，那么神并不是就是说一直住在以色列当中，像新约里面，因为他道成肉身，所以他在我们当中，在旧约里面不是这样。所以旧约里面，所以神不断的差遣先知来向以色列说话，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来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我们知道就是说神在古时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来晓谕我们，晓谕列祖。所以这个时候，这里描写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所以他是神是从那个窗户往里面观看，从窗棂里面往里面看，看他的家人，看他的佳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良人对佳偶的一种爱慕。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为什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看第二部分，良人对佳偶的邀请，看第十节。那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啊，起来与我同去。为什么起来与我同去？因为现在是百花开放，百鸟齐鸣的时候，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也渐渐成熟，葡萄树也开花了。所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经住了。这英国著名的诗人雪莱说过，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里说冬天已往，就是春天已经来了，春天已经来了，是时候了，时候到了，在地上百花开放的时候了，百鸟齐鸣的时候，无花果树也果子也成熟了，现在正是春天来临了，是爱情的季节。所以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在盼望弥赛亚的来临。他们在巴比伦的统治下面，在波斯的统治下面，在希腊的统治下面，最后在罗马的统治下面，他们盼望以色列那个旧约里面应许的以色列救主来，能够拯救他们，能够带给他们平安。所以他们一直在盼望。但是现在时候到了，现在是爱情的时候，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时候到了，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以赛亚书49:8说，他说神在这里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但是什么时候是悦纳的时候呢？什么时候又是拯救的日子呢？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2的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说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说现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一起在我们教会的读经，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对不对？路加福音大家读到4，就当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到一个会堂的时候，他们让他来读经，对不对？所以耶稣就翻开那个旧约开始读经，然后就读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的61:1，就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读完了这段经文，然后主说了什么？对，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那主耶稣基督读完这段经文，主耶稣说现在这段话就应验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现在就是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现在就是那个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因为主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主在邀请我们，我的佳偶，我的良人，与我同去。神在邀请我们，神在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情，神在邀请我们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的佳偶，我的良人，与我同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到神的邀请？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回应这样的邀请？我们愿不愿意进入和他的爱情？我们愿不愿意和他有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良人的邀请，第一次的邀请。我们看十四节，十四节是良人的第二次的邀请。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在这里，良人继续邀请佳偶，他说：“求你容我见你的面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那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太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很想看到他的面貌，很想听到他的声音，是不是？因为他的面貌在我们的眼中是多么的美，他的声音在我们的耳中是多么的动人。所以这是良人对佳偶的邀请，他说：“让我看到你的面貌，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是柔和的，你的面貌是秀美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佳偶他的面貌秀美，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圣灵在信徒里面工作，所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那个馨香，让生命极其美好。所以的话，在良人的眼中，我们那个佳偶是非常美好的，面貌秀美。在神的眼中，信徒是极其的美丽。那我在这里看到，就是良人把佳偶比作鸽子，对吧？我们在上次说，良人把佳偶比作什么？比作骏马。那比作骏马，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接受不了，为什么比作骏马？但是很多时候比作鸽子就容易接受一点。所以良人在这里把佳偶比作鸽子，那为什么比作鸽子呢？在这里我列了这么多多点。那第一点就是以为鸽子它是 helpless， 就它是无助的。所以我们信徒其实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世上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助的，我们需要良人的保护，我们需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我们需要我们主的保护。那么第二点就是说，鸽子是非常单纯的，是非常 simple 的，单纯的。所以我那主耶稣基督在差遣他的门徒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差遣你们如同羊入狼群，对不对？如同羊入狼群。”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是绵羊，我们是如羊入狼群。羊是什么呢？羊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羊是非常单纯的，羊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撒旦面前，我们都是 too simple， 我们太单纯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撒旦面前，我们 too simple， 我们很容易去听撒旦的声音，对不对？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去往 negative 的方面去想他们，我们很容易往负面的去想他们，我们就越想越负面，越想越负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听撒旦的声音，然后撒旦会把很多的猜忌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就任凭撒旦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去听他们的声音，我们也不去分辨。所以最后就是让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越来越猜忌，彼此之间越来越互相不信任。所以我们要
分辨什么是撒旦的声音。圣经上怎么告诉我们？那圣经上神的话语怎么告诉我们？对，凡事相信，是不是？凡事相信，什么叫凡事相信？大家想想什么叫凡事相信。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凡事相信，我们是凡事猜疑啊。圣经上让我们凡事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人品，我们是相信他是主的儿女，相信他是主的儿女。所以因此我们因为相信主，我们就相信他，凡事相信。还有什么？凡事盼望，凡事盼望。那么什么叫凡事盼望？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不完全，对不对？他们会犯罪，但是怎么在他们的身上凡事盼望呢？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在他们身上凡事盼望？但他们犯罪的时候，犯罪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凡事盼望呢？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有没有知道，就是有盼望，就是我们这个弟兄，他虽然得罪我，但是我知道他有一天他会好起来。为什么？因为神是他的主啊，因为神是他的主，所以我就对他凡事盼望，还有凡事包容，凡事忍耐。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凡事包容。为什么要凡事包容呢？因为不光是我们在包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在包容我们。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很多时候犯了罪，我们很多时候得罪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包容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良人在包容我们，他包容我们，他接纳我们。我们有多少，我们犯过多少次罪，我们每一次犯罪都是得罪神，对不对？但是神多少次的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凡事包容，凡事忍耐。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听撒旦的声音。那么第三点，为什么说像鸽子呢？鸽子是什么？鸽子非常惊恐，对不对？非常胆小，非常惊恐，非常胆小。我觉得这一点鸽子和猫有点像啊。就上前段时间我们家从万万那里弄了一只猫过来，然后就发现猫和狗不一样，狗就不害怕人，然后狗的话反正就是就感觉到愣头愣脑的，就是说什么它就不会害怕。但猫的那个防守，那个防御心很强的，它在家里呢都是小心翼翼的。那鸽子和猫在这一点上是一样的，是非常的惊恐，非常的胆小。那我们其实信徒，我们也要惊恐，我们要在神面前惊恐，我们在神面前要恐惧战惊。为什么要在神面前恐惧战惊？在神的话语面前恐惧战惊，为什么呢？我们想到神的恩典，想到神如此大的恩典，是我们多么的不配。我们想到我们承受这么大的恩典的时候，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浪费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拦阻神的恩典，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原因让弟兄姐妹跌倒，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恐惧战惊，在神的面前恐惧战惊。还有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要恐惧战惊，因为我们要害怕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害怕，我们要害怕犯罪。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经常去我们会经常犯罪。我们每一天下来，如果你自己省察的话，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有多少罪？我们要害怕，我们要害怕犯罪。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害怕苦难，我们不要害怕苦难，但是我们要害怕犯罪。那么第四点就是，鸽子是非常敏感的，它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对信徒来说，我们对罪也是要非常的敏感。那第五点就是，鸽子是非常美丽的。我们也知道，就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非常美丽，是极其美丽。我们上次讲过，就是 那个加奥对良人说，我虽然黑如基大的帐篷，但是呢我却秀美如所罗门的幔子。我上次讲过，所罗门的幔子是极其的华美，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极其的华美。但是这个美丽并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而是因为神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散发出了那个馨香，散发出了那种荣美，所以我们的生命改变能够发展现出那个天国的荣美，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美丽的。那另外鸽子是非常干净的，鸽子不像猪一样，猪是很脏的东西，对吧？但鸽子是非常干净的。那我们信徒也是干净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披戴基督的义袍，所以我们是非常干净的。第七点，鸽子是 harmless 的，是无害的 harmless， 它不会主动去不会主动去想方设法的去设个 trap 或设个给别人下套，对吧？我们也不要去想方设法的去给别人下套，特别是我们做生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去谋害别人。那第八点，就鸽子是很忠诚于他的爱情。一个鸽子在一生当中，他只会有一个配偶，只会有一个配偶，所以鸽子很忠诚于他的爱情。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鸽子来形容他，形容爱情。所以我们信徒对我们的良人，对基督，对我们的主也应该是非常忠诚的，也应该是非常忠诚的。那第九点，鸽子是传播好消息的。我们知道诺亚的故事，那个就是当诺亚刚开始放出去刚开始放出去一只乌鸦，但是后来乌鸦带回来什么消息呢？乌鸦没有带回来好消息，所以他第二次又放出去一只乌鸦，但是还是没有带回来好消息。那最后一次他放出去一只鸽子，然后后来鸽子就衔回来一只橄榄枝，所以鸽子就带回来一个好消息。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传播好消息的，我们要把这个神悦纳人的好消息，现在正是神悦纳人的时候，要传到这个地极去，要传到万国万邦去，所以我们是传播好消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良人把加奥比作鸽子。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陡岩的隐秘处，其实如果翻译的话，应该更觉得应该翻译成是在悬崖的那个缝隙当中。就是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悬崖的缝隙当中。那悬崖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知道那个大山，然后一个山就是说，我们如果学过地理的话，就知道那个地壳运动，然后形成那个大山，是吗？形成山之后，然后由于风化的作用，所以因为那个有些岩石比较硬嘛，所以就留下来，就成为悬崖。所以悬崖是那个很坚硬的岩石，很坚硬的岩石。那在这里良人说，我的佳偶啊，你在磐石的穴中，在悬崖的隐秘处，在悬崖的那个缝隙当中。悬崖是很坚硬的岩石，因为我们自己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要经常在这个磐石穴中。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对不对？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我们要藏在他的磐石的穴中，我们要藏在那个这个磐石的隐秘处，我们要让基督来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良人把对加奥的比喻，他把加奥比喻成鸽子在磐石的穴中，在悬崖的隐秘处。我们在这一段我们看到良人对加奥的邀请，他对加奥有两次的邀请。第一次良人邀请加奥，他说现在正是时候了，现在是爱情的时候，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所以良人邀请加奥说，我的美人，我的加奥啊，与我同去，来进入我的爱情，进入与我这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主也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 邀请我们与他同去，能够进入到与他的爱情当中，与他亲密的关系当中。然后第二次良人对加勒的邀请说，我的鸽子啊，求你让我得见你的容貌，让我得听你的声音。所以今天我们的主也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爱情，能够与他有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花时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与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读经，有没有花时间去祷告。上次我和陈牧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分享祷告生活，一分享祷告生活，然后陈牧师就告诉我，他告诉我一个方法，他说每天他说每天我们教会不是有那个读经计划嘛，说他每天读了把这个读经计划读完之后，然后他会在当中，然后会有一些选择一些经文，然后在这经文上面默想祷告。然后他建议我要这样做，所以我后来也就这样做了。然后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教会现在读经计划每天是读四章经文，对吧？三章或者四章。我看上次在那个微信群里面看到刘月在那里分享，刘月说不是每天读三章吗？今天怎么变成四章了？所以我也建议弟兄姐妹也这样做，我们去那个读经的时候，我们有三章或四章经文，你们很快的读过，如果你们很熟悉的话，很快的读过。但是你们可以在某一段经文上面去默想，去花时间去默想，然后用这段经文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你就会发现不一样。你的祷告就不仅仅是每天都是那几项事情，那你用不同的经文去祷告的时候，那神就会扩展你的视野。所以我们的良人在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进入和他那个美好的关系，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回应呢？我们看加勒的回应。那十五节加勒在这里说，要给我们起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那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加勒对良人说，你要给我们请那个小狐狸，要捉住那个小狐狸，因为葡萄园正在开花。那么在圣经里面，葡萄园是象征爱情的，象征良人与加勒之间的爱情。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用葡萄树来比喻，那么就是我们的主和信徒之间的联合，对不对？所以葡萄园来就是象征良人与加勒的爱情，你象征良人与加勒在爱情当中的合一，在爱情当中的合一。那么在这里加勒对良人说，就说你要为我们捉拿那个小狐狸，因为葡萄树正在开花，说明这爱情正在发旺的时候，说爱情正在进行的时候，正处在热恋的时候。所以加勒对良人说，你要捉拿那个小狐狸，捉拿那个毁坏爱情的小狐狸，要保护我们的爱情。那我们知道两人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因素可以破坏爱情，对不对？很多因素可以破坏爱情。那总的来说有两，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说内在的因素，比方说性格的不成熟，内在的不成熟，那会导致这个爱情的会导致爱情的破坏。还有说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罪，我们是自私自利的 self-centered。 我以前就是个很 self-centered 的人，所以我在这方面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就不讲了啊。所以我们的罪会导致这个爱情的破坏，会破坏我们的爱情，这是内在的因素。那也有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比方说第三者的插足，我们有个很强的竞争对手，那么这也会导致会破坏爱情。那么加勒在这里就祈求良人保护他们的爱情，他说求你为我们捉拿那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那么我们与基督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弟兄的，或我们在家里做丈夫的，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来保护我们的爱情，来保护我们的婚姻，保护在婚姻当中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情，要捉拿，这是我们做丈夫的责任，要捉拿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那么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与基督的爱情，与我们的主之间的爱情也是这样。所以我们有内在的因素，比方说我们的罪， 啊，我们内在的因素会破坏我们与主的爱情，我们的罪，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今生的骄傲，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恋，我们对肉体的享受的贪恋，我们贪恋那个安逸，我们贪恋懒惰，对吧？我们懒惰，我不愿意去做事情，因为我们贪恋那个安逸，所以这些都会毁坏我们与我们的主之间的爱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该去服侍的时候，因为我们但贪图享受，我们懒惰，我们不去服侍，所以我们就错失了很多，我们就失去很多经历神的机会，我们就失去很多就是经历神的爱情的机会。当我们招待的时候，我们接待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怕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们贪图我们的安逸，我们不去接待，我们就错失很多我们经历神的机会，我们就错失很多经历主的爱情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我就非常有感触，他说杨传道、杨华东传道他们一家在我们当中，他们昨天刚刚到我们当中，我们之前也不认识他们，但是在网上就是说联系到我们，他看到我们教会的信息，他以前和陈牧师认识，所以他来联系我们。所以我今天早上我们就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受，然后我们接待他，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祝福，为我们教会祝福。所以我们去接待他的时候，其实这些传道人他会为我们教会祝福，但是我们如果不去接待的时候，我们就错失很多被祝福的机会。我们有没有想起那个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对他门徒怎么说，你们如果到，对他的差遣的门徒怎么说，如果你们到一个地方去，那个不接待你怎么办，跺一跺脚，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失去那个被神祝福的机会了，因为我们贪图我们的享受，贪图我们的安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失去很多被很多时候经历神爱情的机会。因为我们懒惰，我们贪图安逸，所以我们不愿意，我们每天我们不愿意去读那么多经文，不愿意去读经文，不愿意花时间与主在一起，不愿意花时间祷告，所以这些都会毁坏我们的爱情，这也都是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那有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比方说这个世界的引诱，那在这世界上我们都想取得成功，是吗？我们都想成为成功人士，我们都想有成就，我们都想有辉煌，世界的辉煌，那么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在这世界上金钱，是吧，权力，还有女色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这些都可能会毁坏我们与基督之间的爱情。所以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去啊，当然我们要去，就是说花时间去读经，要花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花时间去祷告。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积极的去服侍，在服侍当中能够经历神。但如果你看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会就会发现，那些服侍越多的，他们的生命改变越多，他们的生命被建造的就越多。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服侍当中，他们经历神，经历神的爱情。虽然服侍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痛苦，但是也有很多祝福，真的是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佳偶在这里，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保护他的爱情，所以佳偶在这里就祈求良人，他说：“良人，你要给我们来擒拿那个狐狸，你要来捉拿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所以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可以向我们的主祷告，我们可以向神主，可以向我们的主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来捉拿那个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求你来保护我们的爱情，求你来带领我们进入与你的关系当中，与亲密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祈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这是佳偶对良人的一个回应。我看十六节是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啊，这是佳偶的一个啊，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像基督说：“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 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在前面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良人说佳偶是什么？沙瑞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我们今天唱那个百合花的时候说，说我们的主是谷中的百合花。其实如果真的是按照圣经，是那个主说我们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沙瑞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如果说主是谷中的百合花也可以，也没有说是不好，也可以。那主说我们是沙瑞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那百合花、玫瑰和百合都是花中之王，都是花中之王。玫瑰是玫瑰芳香，所以代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那个散发出来的清香。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就散发出清香。那百合花是圣洁的，所以象征我们圣徒的圣洁。所以主，我们的良人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这也就是说他在圣徒当中，在众信徒当中来牧放群羊。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者，对不对？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在众圣徒当中牧放他的群羊。然后到十七节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斜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在比特山，如果你看英文的 ESV 的翻译的话，比特山就是说翻译成这个被裂开的山，就是裂开的山。这也就是说，等到天起凉风的时候，日影转回的时候，良人要回转。但是有一座大山在他们的当中，而且这个大山是裂开的大山。良人在这边，那个佳偶在这边，那么这个良人回来的时候，他必然要翻过这个大山，对不对？而且翻过这个裂开的大山。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就是说良人好像是羚羊，好像是小鹿，所以他的脚步是很飞快的，脚步飞快。所以虽然是崇山万岭，也不能够拦阻良人的脚步；虽然那个裂开的山，也不能够拦阻良人的脚步。所以在转瞬之间，良人也回转。天气渐凉是什么意思？日头飞斜是什么意思？我知道在下午的时候天气就渐渐凉下来了，对不对？到傍晚的时候，那太阳就落下去了。所以天气渐凉，日头飞斜，指的是就是一天要结束的时候，傍晚来临的时候，一天要结束的时候。那么就指的是当我们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当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的良人要回来，我们的主要回转。虽然中间有很多大山，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是都不能够拦阻我们主回转的脚步。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要再来，他要来，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他要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主在那里，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将来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当这个世界快过去的时候，这个世代过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要接来到我们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干嘛？就是羔羊的婚宴，对不对？就是羔羊的婚宴，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与他一同坐席。启示录的22章20节说，那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然后众信徒说，主啊，愿你快来。所以愿我们的主快来，他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接我们到羔羊的宴席那里去，我们与他一同坐席。在我们的仇敌面前，我们摆设了丰盛的宴席，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第8节到17节这个场景，这个场景在描写就是说，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他在描写。我现在讲最后的总结啊，小燕已经向我出示了2次警告了。在以色列是个农业国家，那么在农业国家里面，就是说当然就是他们所以在这里描写的场景就是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就良人翻过这个崇山万岭来看他的佳偶，他在佳偶的那个院子里面，然后在他的墙后面隔着窗户来看他的佳偶。
然后他要邀请佳偶与他同去，我的佳偶的美人与我同去，因为现在正是爱情的时候，现在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与我同去。那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主也是爱我们，他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好像是跨过了那个崇山万岭一样，所以他来看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是隔着窗户来看我们，从窗户外面往里面看，但是现在是悦纳的时候，所以我们的主也邀请我们与他同去，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爱情当中，邀请我们能够与他有亲密的关系。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所以我们的主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进入羔羊的婚宴，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坐席。所以当日天气降渐凉，日头飞起的时候，主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然后在天上，我们要在羔羊的婚宴当中与他一同坐席，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婚宴的主角。所以弟兄姐妹，主今天在邀请我们，现在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主在邀请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爱情，和他有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我们愿不愿意和主有着亲密的关系？我们愿不愿意进入神的爱情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就活在神的爱情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爱我们，在创世之前你就爱我们，在我们还未出生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名字的时候，主啊，你就爱我们。天父，在我们在还做罪日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主啊，你的爱首先在天父的创世之前的拣选的旨意当中，主啊，向我们显明。主啊，你的爱也在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当中向我们显明，在这世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主啊，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天父，你给我们说现在是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时候，说我的佳偶、我的良人、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与我同去。主啊，你邀请我们，你邀请我们能够与你有亲密的关系，你邀请我们进入你的爱情，你邀请我们，主啊，将来进入到羔羊的婚宴当中。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主啊，愿你快来。主啊，我们切切的盼望能够进入到你的爱情当中，我们切切盼望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切切的盼望，主啊，能够沐浴在你的爱当中。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心里固然愿意，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肉体却软弱，我们求你来为我们捉拿那个葡萄园的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主啊，求你来保护我们的爱情。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求你从我们的磐石、从我们的山寨、从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啊，愿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主啊，在今年一年当中，主啊，都能够享受你的爱，都能够经历你的爱。主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